天亮以后，李排长来到了关押着正副两位团长的小房间，为昨天晚上的误会表示歉意。李排长说自己昨天晚上有事儿，刘副排长的脾气有些急躁，结果发生了一些不应该发生的事情。王秘书说，你光这么说说就行了，你们对我们这是非法拘禁，而且我们的人也挨打了，你们当宪兵的怎么可以随便打人？李排长沉着脸不说话，他抬起头来看着王秘书，又看看范医生。范医生说，我们的团员不能白白的就被你们打了。李排长不耐烦地瞪着眼睛，我已经说了这是误会。王秘书红着脸说，这么轻巧的就说一声误会，事情就算完了？我们是冒着生命危险穿过日寇的一道道封锁线跑来慰问你们，你们却这样待我们。李排长更加不耐烦说，别跟我唱这种高调，你们慰问了我们，我们就打日本人，你们若不慰问，我们就不打日本人了。好了，话多说没用，这事儿就到此为止，怎么样？给我李某人一个面子。你们不好说话，实不相瞒，我的手下比你们更难说话。范医生和王秘书不知道自己的团员被打成什么样子，他们只是听见了昨晚的惨叫声。既然李排长已把话说到这一步，他们便郑重其事地向李排长提出如下三点要求：一，立刻放人，打伤者验伤治疗；二，打人者赔礼认错；三，让他们去川军驻地。李排长听完了这几点要求，脸上显现出很失望的表情。他显然觉得这些文化人有些不识抬举。他苦笑了笑，也提出他的条件：一，立刻放人；二，立刻回头返回上饶。双方都觉得对方提出的条件不可能接受，李排长嘟嘟囔囔地离去，就此不再露面。到中午，两名宪兵来提王秘书问话，问完了又提审范医生。询问是在宪兵私设的公堂里进行的，方式差不多，都是恐吓，由刘副排长亲自审讯。王秘书仍然理直气壮，刘副排长冷笑说，别跟我说什么打了你的人，我连你一起打了，你又能拿我怎么样？说完真打了王秘书一记耳光。一记耳光顿时把王秘书打懵了，在被押回去的时候，他苦着脸对即将被带走的范医生说，小范，他们打人，他们打了我。宪兵们开始大打出手，他们本来就是专横跋扈惯的，慰问团团员们的傲气早就惹得他们不高兴，一旦开打，打谁都一样，打谁他们也无所顾忌，见谁不顺眼就打谁，谁嘴凶就扇谁的耳光。对女士们还算客气，只是吓唬吓唬。这些来自城市的女青年嫩得很，想吓唬他们易如反掌。刘副排长知道事情不可能轻易结束，他必须抓住一些把柄才行。唯一能抓得住的把柄，也许就是那只手电筒了。刘副排长决定在这只手电筒上大做文章，于是手电筒的拥有者小吴就成了重点威胁的对象。到了第三天，宪兵突然宣布了一条惊人的重要消息，说是在小吴的一件衣服的夹缝里发现了微型的军用地图。大家都不肯相信，都认为这绝对不可能。刘副排长咬牙切齿地说，不可能？什么叫不可能？证据这么确凿，还有什么好说的？ 现在的问题是，未必就他一个女流之辈是汉奸。这时候，一直不肯露面的李排长又出现了。他叹着气对范医生说：怎么样啊？事情麻烦了吧？现在好，你们想走也走不了。范医生说：这肯定是栽赃，小吴是个完全可以相信的同志，在他的衣服里不可能会藏有军事地图。李排长板着脸说：这地图可是日本人的，不是我们的地图。不相信的话，你仔细看看，难道我们宪兵会有这种日本人用的军用地图？范医生和王秘书仔细研究了那张地图，地图确实是日本人的，但是他们仍然不相信是从小吴身上搜到的。范医生提出来要和小吴面谈，他们想听听小吴是怎么说的。你们那位小吴已经供认不讳，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李排长脸上显现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起初我也是不相信，可是你们那位小吴同志确实是招认了，现在已经清楚了，为什么一个星期前日本人的飞机会光顾我们这里，这不已经很清楚了。小吴当时的名字叫吴英，在军用地图这件事情发生以前，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的小吴一直是慰问团里一个最不引人注目的女孩子。她是上海一家文具店的售货员，早在两年前的813淞沪抗战中，她就跟着店老板一起去战场慰问过国军。她有些喜欢凑热闹，但不是那种有主见的女人，到什么地方去都是跟着别人起起哄。这次参加慰问团，名义上是商会派出的代表，其实他本人和商会毫无关系，他只是个普通的思想进步的售货员。慰问团成员中有许多文艺积极分子，小吴既不能唱也不能跳，所以一到有演出任务的时候，小吴总是在后台管理服装。小吴的衣服夹层中被搜出军用地图的消息，一开始就在慰问团中引起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大多数人不相信，觉得这是无稽之谈，觉得是宪兵故意陷害小吴。一部分人却信以为真，因为像小吴这样的人似乎完全没必要参加慰问团，他在慰问团中几乎不起什么作用。关于日本特务的传说很多，持相信态度的人认为宪兵素质再不好，也不至于用这种可怕的帽子去陷害一个无辜的女孩子，再说为什么他们不去栽赃陷害别的人。宪兵并没有因为发现了军用地图就对大家穷凶极恶，恰恰相反，他们似乎只是希望事情赶快结束。李排长突然松口，只要同意将小吴扣下，他就可以放行，让慰问团去川军驻地。范医生立刻意识到这里面有问题，他重申在小吴的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他们什么地方也不会去。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一起来了就得一起走。如果小吴真的是汉奸，范医生表示他们可以将他交给宪兵，但是一定要有确凿的证据。他们要求和小吴见面，听一听小吴自己是怎么说的。要是你们不让我们见到小吴，这就说明你们心里有鬼。范医生很快就断定宪兵是在栽赃，因为宪兵一听说他们要和小吴见面，就掩盖不住的有些慌张。事实的真相 就是那么简单。事实果然像范医生预料的那样，就是一种最简单不过的栽赃。不过刚开始，范医生并没有想明白宪兵为什么要这样栽赃。也许是因为动手打了人，如此这般便可以有个交代。范医生绝对没有想到小吴会被刘副排长强暴。宪兵横行霸道，蛮不讲理，然而范医生没有想到他们竟然敢干那么出格的事儿。军用地图确实是宪兵不久前从一个汉奸身上搜到的。三战区因为和日本人控制的地盘接壤，经常有汉奸混进来搞破坏活动，那汉奸早已经被镇压了。宪兵栽赃小吴身上藏着军用地图，其实是想掩盖住刘副排长强奸小吴的罪行。那天白天，在公堂里一个接着一个审问完女团员以后，刘副排长意犹未尽，对手下的一位小弟兄说，我们找个女学生来消遣消遣。小弟兄知道刘副排长的心思，犹豫地说，这些都是大城市里来的小姐，别弄出事儿来。刘副排长不在乎地说，出什么事儿？我又不真怎么样。小吴是在晚上又一次被带到公堂上的。刘副排长喝了些酒，兴致很好，本来也没什么可审讯的，无非是在小吴随身携带的那只手电筒上做文章。结果是刘副排长向小吴炫耀自己参加淞沪抗战的光荣历史，他又一次撩起衣服让他欣赏身上的伤疤。像我这样和日本人是有血仇的，还用得着你们宣传什么抗日？刘副排长一定要小吴伸手摸一摸他身上的伤疤。小吴不肯，他立刻有些愤怒。
怎么了？这儿难道就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
小吴没有办法，只好伸手去摸。他的手哆嗦着碰到刘副排长的那块伤疤时，刘副排长咯咯咯地怪笑起来，一旁的两名宪兵也跟着笑。小吴闻到了刘副排长嘴里喷出的强烈酒气，很快地把手缩了回来。刘副排长一把捉住了小吴的手，用劲儿地把他按在自己的腰眼上。小吴想把手缩回去，但是刘副排长抓得很紧，根本挣脱不开。他的脸红得发紫，呼吸也变得有些困难。刘副排长嘴里喷出来的臭烘烘的酒气直往小吴脸上扑，用另一只手摘去了小吴脸上戴着的眼镜，笑呵呵地说，
我就喜欢女学生戴眼镜的模样，让我看看没有了眼镜你又是怎么一副模样。
摘了眼镜的小吴两眼一片模糊，公堂里的光线本来就暗，一盏风灯搁在案桌上。刘副排长后来承认，小吴眯细着眼睛的天真样子让他产生了不可遏制的邪恶念头。他哈哈大笑着逗着小吴，迟迟不肯把眼镜还给他。
你不戴眼镜的样子更有意思，我看看，哈哈，不错。
这时候大约是晚饭过后两小时，小吴终于又一次戴上了眼镜，他嚷着要放他回去。刘副排长板着脸说，
我怎么能让你走呢？我答应，兄弟们也不肯答应。
他的手下立刻笑着说，
刘副排长不要开玩笑，自然是你舍不得答应。
刘副排长说，
舍不得答应？我为什么舍不得？
小吴见过上海滩上的流氓，他不敢想象作为执法人员的宪兵也会这么流里流气。他忍受着宪兵们下流话的骚扰， 在接下来的两个多小时里，几位宪兵总是在这些话题上兜圈子。他们询问他的家庭，对他的未婚身份表示怀疑。
刘副排长说，我看你年龄也不小了，怎么会是未婚？
那些宪兵便起哄说，要知道他是不是未婚其实很容易。两个多小时的审讯终于结束了，刘副排长似乎还有什么遗憾，关照先把小吴押送回去。女团员都被关在最东头的一间房间里，就在小吴要被送到同伴那里的一瞬间，刘副排长从后面追了上来，在一个宪兵的耳朵边轻声地嘀咕了一句什么。那宪兵怔了一怔，顿时心领神会，对另一个宪兵使了个眼色，又将小吴押到后院的一间小房间里。小吴还没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小房间的门已经被从外面用粗铁丝拧上了。刘副排长是在天亮的时候悄悄溜进关着小吴的小房间的。在后来的军事审判中，刘副排长交代说，出事的那一夜他都没睡好。他交代说，那天天正蒙蒙亮的时候，他爬了起来，不知不觉的就来到了关押小吴的房间门口。他犹豫了片刻，然后不计后果地拨开了门上的粗铁丝。到了房间以后，他喊醒了坐在地上正靠着墙睡觉的小吴。慌乱中，小吴连忙摸着眼镜戴上。刘副排长走上前，一把摘下他的眼镜，然后用力捂住了他的嘴。小吴在急忙中咬了他一口。小吴拒绝了宪兵们向他提出的讲和条件，他宁愿自己被他们当作汉奸就地正法，也不接受所谓私了。自从被刘副排长强暴以后，死对于小吴来说已经算不了什么，他已经被一个肮脏的男人玷污了，他一定要这个男人为他所做的事付出代价。小吴毕竟是一个来自上海大城市的姑娘，她绝不会像那些从古岭路过被宪兵占了便宜不敢声张的小媳妇儿一样，吃了个哑巴亏，忍气吞声，事情就算完了。她不是个很有主见的姑娘，然而她也不是一个可以任宪兵摆布的姑娘。她知道慰问团的团员们不会放弃斗争，他们会成为他不是汉奸的最好证人。宪兵们对小吴的顽强无可奈何，除非他们杀人灭口，要不然这件事儿迟早也会暴露。小吴已经铁下一条心，他坚决不承认那张军用地图和自己有任何关系，他要和宪兵斗到底。事实上，宪兵们一开始并没有打算硬栽赃小吴身上携带了军事地图。在那天晚上的审讯中，他们也没有过多的用奸细这个词吓唬小吴。他们刚开始只是拿小吴开开心，他们并没有想到事情会真的出格。一口咬定小吴是汉奸完全是后来的事儿。因为刘副排长强暴了小吴，大家觉得纰漏捅大了，不用一顶大帽子压着摆平不了这件事儿。慰问团手里毕竟捏着三战区长官盖了印的通行证，这些人并不好惹。刘副排长在事后才逐渐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宪兵在三战区为非作歹横行霸道已经引起公愤，他们借盘查行人之口大肆勒索，动不动就用汉奸的帽子吓唬人。在三战区设立宪兵，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协调各部队之间的关系，维护治安，缉拿走私，严防汉奸的破坏。 由于隶属于三战区管辖的，既有蒋委员长的嫡系部队中央军，也有远道而来的广西部队和川军，以及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这些番号不同的部队互不买账，宪兵的存在本来是件好事，但是事实上宪兵已经成了三战区的公害，大家都是怨声载道，老百姓提到了宪兵就咬牙切齿，有的部队甚至扬言要对宪兵动武。